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里面平安。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旧约叙述体的一个范例哈。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仰望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失落的里面，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并且他用他的义能够使我们可以站立在他的面前，并且圣灵保惠师也赐下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可以长进，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主，我们今天也将我们自己每个人再次献在你自己的面前，求主你来光照，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怎么样以基督为中心来读旧约。更是让我们的生命在基督的里面，因着你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来改变，我们可以来享福，我们可以完全来侍奉你这位永生的神赐福每一位学生讲的听的都蒙你的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先谢谢每一位弟兄姊妹哈，你们很认真，你们的作业除了有几位哈，有一些特别的事，可能他们没有机会写作业，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写了哈，我已经都收到了哈，那我希望呢是这个。其实应该说，老师有责任来批改你们作业，对吧？但是呢，我是现在希望呢，你们做了第二次作业以后哈，然后对比你们自己对比哈，这样子就是你发现你自己有没有长进，对吧？所以这边不是学校哈，比如说我要给你一个分数什么的，那个 doesn't anything，希望你们这个是在组里面。你们自己的学校。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要讲的就是讲到旧约叙述题啊。我看到你们的作业，很认真啊，你们的观察、你们的解释，甚至你们的应用啊，都按部就班，而且有的弟兄姊妹花很多时间然后看出里面的一些东西啊，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这堂课以后呢，从现在开始哈，我们每一堂课给你们一个范例，然后讲完以后呢，我会给你们再一个作业，对吧？不过这个作业就是曾经可能是你已经写过的，或者没有写过。然后呢，我们要用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七步方法哈，你一步一步，前面第一次作业只有三步，对吧？现在呢，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你们再做做看哈，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提高哈？所以我们先从祷告开始，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来观察哈，然后在观察跟解释的里面，你们都可以，自己先看一遍，看出了一些东西很好，然后呢？也可以去看一些解经书，对吧？上次我给你们一些 resource 啊，那你们就可以去看他们写的。如果他们写的，他们有一些东西你是没有看到的，那就也感谢主，对吧？那我们就看得比较整全了哈。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里面要找到一个相应的主题，或者是几个主题，那你自己选一个啊。那这个主题怎么样？最后要在基督里面成就那只有在这个前提的下面呢，我们才要讲应用，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上次给你们看那个 Clooney Chart，就是那张图嘛，对不对？那张图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那张这个旧约一个 fulfillment。先通过一个 history 来 fulfill 哈，最后它才能够 imply 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哈，然后最后祷告就是要落实在 你们的生命的当中。我在看你们的作业，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哈，就是说你们看出里面的一些真理，对吧？就马上把它拿出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以前做的哈，这个就是以前我给你看的这个 Clooney 那个 chart，那个就是很容易就变成就什么叫做 moralism 哈，moralism 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是在道德上面要怎么样 improve 对吧？当然那个如果除非你已经有一个 presupposition，也就是说，哦，我这个是在基督里面的哈，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等，所以等下我再稍微给你们讲讲哈，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我就用两段经文哈，那你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选这两段经文，所以没有问题的哈。然后呢，讲完以后呢，我会给你们再两段经文，对吧？这两段经文可能是你做过的，可能是没做过的，请你选一段。那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啊，12点钟之前，请你们一定要按照这7步法来做一次哈，因为星期六我们要看你的作业，所以我要针对性知道怎么样来准备嘛哈。那不过下个星期呢，因为我在外面讲到，所以这个贝蕾会跟你们 go through 一下哈。好，那我们先用创世纪的22章这一段经文哈，在这里也稍微就是向你们这个道歉哈，就是说我因为在给你们作业的时候呢，我有个 typo，就是说，原来是从第一节到第19节了，或者说到18节，结果那个经文给你们变成第一节到第9节了哈，所以你们好像也就这样去做了，你们也没有说，哎，穆斯啊，你怎么会这样给人经文？因为这个故事才只有一半呢，你就这样做了，那是不对。不过 anyway，这个说，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无形当中考你们一下，对不对？
我看了一下，选择这一段的，
哦，不承认这段，OK，就是说。
我觉得挺好，
哦，挺好，挺好，挺
说了就比较难。
好。哦，都是标的，其实是应该从第一节到18节比较完整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的这个23章里面的这一段哈。好，那我们第一步的话，我们就祷告，对吧？那一般怎么祷告呢？当然我们就是求圣灵来关照我们哈，能够来仔细的观察。解释这一段故事，如果是故事的话，情节怎么样哈？我一般的习惯是这样哈，我一般的话，我每次准备一段经文的话，我先是粗粗的读一遍哈，读完一遍以后，我自己的祷告一般我不是像有些弟兄姊妹是跪在那里或者怎么眼睛闭起来，我是到外面散步。我是边散步我边祷告，是这样子哈。那我在散步祷告里面，我就会把这段经文拿出来，然后神有的时候会给我一些 insight 啊，就说会让我看到一些东西啊。所以不过，祷告就是为能够让神啊，让我们在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看到这一段的背景，对吧？地理了、历史了、哈人物了、对话了、心理活动等等等等，然后我们要看到这个故事，对吧？它是有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发展啊？那给你们这种，这个 Von Poitras，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条曲线，就是说看故事体的一条曲线，它主要是帮助我们什么？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看什么重点。重点就是看到那个高潮，还有那个结论的时候，那个里面主要东西在那个里面哈。如果你那个东西，失去了，那你那天晚上查经就要打很多折扣，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看到一些主题哈， 主题就是讲到一种里面很特别的用字啊，或者讲到这里面的一种概念啊。还有没有看到跟其他的经文有一些提示，对吧？那你们一般的时候，有的时候用创出圣经啊，那也不错的啊。但是最好，比如说去看新约圣经的跟旧约的联系，最好是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原文版啊，它在旁边的这个对应的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啊。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祷告，祷告时候有的时候，哎，就突然想到，哎，跟另外一段经文有关系啊，你就有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啊，你就会想起来。就上次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这个耶稣平静风浪，对吧？那个就突然想到说约拿的故事哈，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祷告里面，神就会把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来看见，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会想说，哎，这主题到底是怎么样在历史上面来成就，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我们在祷告里面，你先看了以后，大致的有这些印象，然后呢，你要花一些时间去祷告哈。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二步了，对吧？最后要。当然，这个就是祷告是整个我们整个七步里面一些很重点的东西，我们都要先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哈。然后呢，我们就要学习观察跟解释了，对吧？那我因为在这里跟你们要很快的讲，所以时间不多，所以呢，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的话，中文先读几遍，对吧？读完以后，然后再用英文读一下啊。当然，如果你已经曾经学过原文的话，最好，对不对？如果没有学过原文，你如果真的要看原文的话，我上次介绍你那个 Bible Hub 那个 website，你如果英文那个字看不大懂，你去看对照那个号码看看，对吧？所以那个也可以帮助你哈。那为什么？看原文，我自己觉得说看原文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不是咬文嚼字。看原文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原文你读不快的，你是要非常慢的，因为有的时候已经忘掉了，还要去查字典，所以很花时间。因为就是这样子很慢的时候，有些东西你就看出来了。哦，原来我以为是这样子，当时其实不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开始要好好做这方面的啊，你要花时间了，就是，所以我今天就是第二步跟第三步就合在一起了，对吧？观察哈，我知道你们弟兄姊妹有的人选这一段的话，你们也观察得很仔细哈。基本上我已经发现你们，观察时间啊、地点啊、人物啊、历史背景，对吧？然后呢，地理历史等等，你们都花很多时间。已经做得非常好哈，所以我就是，对，你们就到第几节为止就很可惜了，就是说，所以你们也是，这个是将来你们要学的，critical 就是常常要 criticize 这个老师，就是说这个老师的问题在哪里，你们要这样子啊，下次你们要 criticize 牧师，他到底有没有讲对，要这样子哦，啊，支持你们下次要学，不，anyway，好。从这段经文开始啊，他一开始他说这事以后，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些事上文在讲些什么，对不对？前面一章在讲什么，对吧？然后神就要来试验，这个亚伯拉罕。那试验的话，哎，我们就想到雅各书里面讲到神不会试炼人呢、啊，那这个试验到底是怎么讲呢？所以你马上就要去查这些东西了，对不对？然后讲到说，神说我要带你的儿子哈，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然后你所爱的以撒，哎，看到说这里用了很多的字来讲这个儿子，哎，一个是讲到他是独生的，另外讲到他是你所爱的啊，那这东西我一下子我们就觉得，如果读得太快，一下就过去了哈，如果。 慢一点，就是说，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有个主题在里面哈，而且非常详细的在给我们讲，对吧？然后说往这个摩利亚地去，这摩利亚地到底在哪里呢？哎，那我们如果去查地理的话，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后来就是大卫，就是讲到这个圣殿，对吧？圣殿山就在那里啊。那耶稣基督后来钉十字架的那个地方，哎，就跟这个地方就很近，对吧？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一下子，哎，给你有些 insight 的。然后讲到是说，是神说，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所以这里，而且这个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在第三节又出现了啊。所以当你们看到有些东西，出现不是一次，而且第二次又出现，第三次又出现的时候，你就要 pay attention 了。哎，something is not just usual，对不对？就是这些东西就要 capture 你的 attention 了哈。然后再讲到说亚伯拉罕就举目啊，远远的看那个地方，举目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对吧？这个举目后来在这个下面再加接下来啊后面第十节以后又讲到这个字对吧？然后他说我要跟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啊，拜一拜是中文的翻译对吧？那你要去查一下这个字，哎，这个字很有意思啊，拜一拜什么意思啊？当你去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字也很关键啊。然后呢，讲到说，我就要回到你们那里。哎，你看他信心很大啊，就是说他不但是要把他儿子带过去，他还要回来的。哎，他还要回来，回来这意味着什么？回来意味着就是希伯来，你就会想到说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亚伯拉罕他为什么把这个儿子，他这么大的信心，现在因为他在想一件事，就是说他觉得他的儿子就是死了也可以从这里复活，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跟他讲了，神已经说我要让你怎么样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对吧？像地上的，所以神是不能够矛盾的吗？对不对？所以他就抓住神的那个应许，他觉得就是这个儿子献给他。他也一定要回国，因为神已经讲过的嘛，对不对？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哎，他就把这个方剂的这个柴，对吧，放在他的儿子身上哈。所以这里就讲到一种献祭了，哎，献祭跟拜一拜有没有关系啊？哎，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敬拜里面有一种献祭啊。然后呢，他手里拿着什么？他拿着火跟刀，对吧？这些 detail 哈，都让我们知道是怎么样的一种奉献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的儿子问了，这个儿，不过这种对话也是很微妙的哈。他对他说：“父亲呐。”然后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哎呀，这些就是每个人都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哈。亚伯拉罕他不知道，他儿子真的不知道他儿子他爸爸接下来做什么哈。然后我在这里，然后以撒说：“请看，火跟柴都有了，这个羔羊，这个要献的这个羔羊在哪里了？那这个羔羊。”又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出的一个地方，对吧？然后在这个里面，这两句话是也是很有意思哈，就是说，要不然如果让我们去写的话，就是说我们不会这样写的，就是说他说父亲呢，他说我在这里。我们有的时候读起来觉得很 redundant，这什么好讲的？父亲们就是父亲们，对吧？儿子就，但是你想，这个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我在那里，可能就是眼泪可能会下来了，对吧？但你就觉得这个爸爸没有哎，这个爸爸好像是 very calm 哈、啊。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来预备啊。”那这个预备的话，哎，也是很有意思，对吧？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那这个预备的话，你如果去查原文的话，这个预备就是看见啊，哎，其实就是跟这个举目啊是一样的意思哈。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要去敬拜神，他要去看，他后来看什么？后来看到的是一个羔羊，对吧？上帝在天上也在看，上帝在看他的心，上帝同时看到他的需要，上帝也看到了他要预备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哈，这些动作啊，怎么样？摆好，然后捆绑，然后放啊，然后伸手啊，然后要杀，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个 tension 最高的，对不对啊？哎，结果给你们作业就断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们就说这个老师，你这个没有搞错，这个高潮 tension 最高，怎么就 stop 在这里了呢？没有了啊，所以接下来，哎，神的使者出现了，神的使者出现，他叫他时候怎么样？他用了两个字哈，他为什么用两个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些都给你一些 insight，他在讲什么，对吧？然后呢，他接下来神使者跟他怎么讲？他说你一点不可害他。哎，然后他说：“我知道啊，所以这个知道跟上帝的看见有没有关系呢？哎，是有关系的，对吧？然后讲到说你的敬畏，敬畏跟顺服有没有关系，也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又出现说你的儿子，对吧？然后再重复讲独生的儿子，那就让我们想到，也就是他所爱的那个以撒，就是说从撒拉那里生的那个儿子啊，哎，然后十三节的时候，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你看前面已经讲到举目了，对不对？哎，然后这里又重复了一次，所以你有没有看出来？哎，这里用了两次举目哈，跟这个拜一拜是有关系的啊。然后这一次举目的时候，原来他在举目，他在看神，他在想到，就是这个儿子死了，且要从死里复活，可能在那个里面有这种意思在里面。但是这一次举目的话，哎，他就看到这个公羊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公羊是做什么用啊？接下来他说是代替他的儿子啊。那这个代替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对不对啊？这个新约里面就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神，为什么他为我们牺牲嘛？哎，就讲到一个代替，对吧？那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多的 insight 啊。然后再接下来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又出现这个字了哈，哎，然后第二次啊，从天上呼叫他说，他说你不留下你的儿子，对吧？然后他说：“你的独生的儿子呢？”然后神要启示啊，哎，神的启示，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叫什么？彼得哈，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第一遍的讲到就讲到福音，后来在耶稣身上成就，就是神要对着他自己来启示，对吧？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然后讲到说论福啊，然后接下来就要讲赐福了，对吧？在赐福的里面，哎，他就提到子孙了，对吧？一个说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子孙出现两次，对吧？然后对不起啊，还有讲到说你的子孙怎么样，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仇敌，仇敌的城门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然后再讲到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啊，其实如果你们去查这个字的话，后裔跟这个子孙是一样的，是用一样的词哈。那就讲到亚伯拉罕最初时候，神呼召他说：“我要让你怎么样成为万国的祝福，对不对？”就跟那个神最初的那个呼召。回应了，好，回应了啊。然后他说：“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听从了我，听从就是跟这个敬拜，对吧？跟这个，他的顺服等等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哈。好，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很快来看一下，当然这我这样子跟你们讲的观察是，我去祷告过，对吧？然后呢，我也去看了参考书，对吧？对啊，所以。”我也去看了一些对照的看哈，让我当然有一些可能还没有看出来哈，那还是你们可以来看对吧？所以我刚刚就总结一下对吧？就说我在观察里面，除了时间、地点、人物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以外，我除了这些以外，我还其他一些很 specific 的，在这一段的里面，我看到了一些什么这是以后对吧？讲到他年老才生子，而且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吧？而且他在过程里面又出来这个夏甲的事，对吧？以实玛利的事，所以你知道这个是 so complicated，就是说对亚伯拉罕，就是说最后他得到这个儿子，你觉得是这么的不容易啊，对吧？所以这个试炼就临到了他，神到底要试验什么啊？所以我们都要来想的哈，所以我刚刚讲到啊，试验神不试炼人，对吧？所以这里的试验，其实是讲到神不是用一种恶来试探哈，这个雅各书里面，讲到神不试探我们哈，但是神可以试炼我们。试炼我们的一种信心或者什么样是可以的。那儿子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讲到这个独生子出现两次，对吧？所爱的出现一次啊，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然后呢，讲到神所指示的，对吧？神所指示的也出现过两次哈。那拜一拜这个字的话，我去 Bible Hub 用那个。号码去查这个字的话，啊，这个 Hebrew 这个字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 worship 啊，就是一个敬拜啊。然后举目啊，举目这个希伯来字的话，就是一个看见啊，或者是说在第四节在十三节的里面都是亚伯拉罕往上面看哈，然后最后是看到那个羔羊，但是用在神的身上，神是怎么样？神不是举目了，神可能是往下看了，对，看到我们的需要，神一看到我们的需要，神其实已经预备了啊，神已经预备了。然后看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哈，耶和华的使者的话，如果我们跟创世纪的第23章的里面来比哈，我给大家来看看哈，这个如果从出埃及记的第23章里面，23章的里面讲到。神的使者要预备道路，看那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哈，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你所预备的地方。他奉我的名来，哈，第一个讲到神的名，他奉神的名来。另外一个他说，你们要在他的面前要谨慎，要听他的话，哈，不可惹他的怒。他说，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放，请问谁可以赦放人的过放？谁可以赦免人的过放？啊，耶稣医了那个瘫痪的病人，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对吧 犹太人说：“你说了谎话，因为除了神，没有人可以赦免，对不对？”一般来说，天使他是不会有赦免的这个权柄在里面哈。所以在旧约的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特别英文你如果读的 The Angel of the Lord，其实有些解经书就讲到那个还没有道成肉身的Trinity 当中的第二位啊，就是讲到 The Angel of the Lord，因为他用第一人称来讲他自己啊。另外一个讲到我刚刚给你举的例子，在出埃及记就讲了说他奉神的名啊，所以也就是说他跟那个神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对吧？到新约里面，我们才知道这是位格不一样啊。但是他有赦罪的权柄那如果跟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来比的话，那个加百列向这个约翰的爸爸来显现，对吧？然后他讲话的时候，他说：“我是在神面前的侍奉的加百列啊，神要派我做什么？”所以他讲神的时候，他都是用第三人称讲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啊，两次都他直接用第一人称跟亚伯拉罕来讲啊，而且他用双重的呼叫，你知道神对人讲话的时候，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之一，对吧？他讲了说马大马大，不要这样子辛苦了，对吧？在 或者说这个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叫做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讲了两次，好像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使者也是很特别的，在我们的观察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代替，对吧？还有就是讲到这个子孙，那当然，如果这个子孙，
但是耶和华的事，实际上是跟那个比如说路加福音是加百列，不是同一位，就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创世纪里的跟亚伯拉罕打交道的耶和华的使者，跟后面讲的天使。
对对，天使就是Melech 这个字的话，使者的话，特别在旧约的在这些地方的用处，有一些解经家就说，其实他是那个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Trinity 当中的第二位啊，因为他讲话的时候，我刚刚跟你讲嘛，就是说他可以赦免罪，对吧？而且神的名在他的身上，而且他是用第一个人称跟人讲话。
他是我，所以你没有把儿子把儿子献给我，他前面是这样讲，你心甘情愿就是不留，留下不你没有把那种东西留下不给我，所以他。
所以他是用第一人称嘛，所以但是旧约里面基本上还都是隐含的哈，所以我们这个是在我们的观察的里面了，在我们的观察跟解释的里面，我们要配一些 attention，就是说这些跟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给我们一些 indication 到底你怎么讲，这是另外一回事，对吧？那等下我跟你们讲，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抗嫉妒嘛，我们要看到神这一段，有没有基督的一个影子在里面嘛？然后接下来特别看到这个子孙哈，那子孙这个字的话，如果你们去看原文的这个格哈，它里面都是用一个 masculine singular 就讲到阳性的，而且它是单数啊。他是当数，所以这个，特别是这个后裔神说要赐福，要经过他的后裔来赐福给你。这个就跟这个叫什么创世纪的第三章的15节，对吧？也就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那个蛇的头，那个后裔都是用一个阳性的，并且是用单数的来写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一个 影子，对吧？一个耶，就是说将来要来的基督的一些影子哈。好，我们当然我有些东西可能还，你们如果再去花一些时间，你们会可能看到更多 detail 的一些观察哈。然后最重要的，我是希望你们现在慢慢开始哈，就是用这个故事体，对吧？你们去看一些旧约的故事体，或者说去看新约的故事体的话，你用这样的一个 plot，去看它的一个发展，对吧？在这里的话，或者讲这个故事的一个情境啊，或者讲到它的一个伏笔，就是讲到第一节，对吧？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来讲这样的一个事啊，接下来就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冲突了，对不对？就讲到说，要把他的儿子献给神啊，所以这个就马上我们。读这段经，如果是你第一次读圣经的话，你就开始紧张了，对吧？你就说这个神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他的 tension 就开始出现了哈。然后呢，接下来的第三节到第八节的话，就是他怎么样带他的儿子哈，去到那个山上，就这个故事就开始发展了啊。就是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电影导演，对吧？你来拍电影的话。你开始会拍到一般的话，电影一开始就是一个张力，一个冲突，对吧？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冲突怎么样开始 develop，开始发展哈。到最后，当然这个高潮就是在第九节了哈。所以我就说给你们这段经文在这边就给你 cut 掉了，你就说，哎，怎么会？这么奇怪，这个高潮地方怎么就没了，就不行了。所以第九节，亚伯拉罕就真的把他绑在那个上面哈，好像他的儿子好像也没有描写他什么样一种挣扎哈。然后他就拿起刀，哇，不得了，这个张力就是达到最高潮了，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油画？我忘掉了是谁画的，那个也是很有名的。那幅画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高潮的时候，那个画家把它画出来，就是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接下来就怎么样？哎，那这个 The Angel of the Lord 就是讲到，出现了以后，哦，就开始解决了，对吧？哎，这个 tension 就开始。开始 flat，开始回来了哈，然后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讲说那个地方叫做，这个耶和华伊勒哈，然后就是说耶和华的圣山上必有预备，对吧？所以这个在跟我们讲，最后我们看这个故事的 ending 是怎么一回事哈，然后呢？又有一个结论，对吧？这个结论的话，就讲到说，因为他这样的一种顺服，然后呢，神要借着他的这个 seed，借着他的这个后裔啊，然后要成为万国的一个祝福，对吧？所以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这样的一种分析，会不会帮助你？会吗？会帮助你 catch 那个 point，对不对？catch 那个最精彩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哈。好，那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如果要分析，或者说我们要抓主题的话，对不对？基本上都是在高潮，或者是说在结论的那个地方里面，那些出现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说。那有一些怎么样的主题呢？啊，那第一个就是讲到独生的儿子，对吧？因为出现好几次嘛，啊，对不对？还有一个就讲到神的一个试验，哎，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主题哈。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顺服神啊，虽然顺服这个字在没有这个出现，哎，但是整个段落都在跟我们讲他的儿子是怎么样顺服，对吧？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他是怎么顺服啊？所以在给我们讲一种观念啊，我也知道好多弟兄姊妹，你们写作业，这个好像也是你们看出最宝贵的啊，所以你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怎么样顺服神嘛，对不对啊？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敬拜哈，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是拜一拜，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他举目，对不对啊？而且敬拜的时候要把什么样？要把一个燔祭献给神。然后呢，神后来给他预备一个东西代替啊，然后其实最终还是要敬拜啊。好，那还有个就是神的羔羊啊，神的羔羊就是，最后他举目看见的哦，原来是神的这样的一个预备的一个羔羊啊，所以这个预备其实也是可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那最后就是神要怎么样赐福他，对吧？所以在一段的故事的话里面，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的主题，对吧？然后呢，你把它分类的话，有一些跟神有关系的，比如说神的试验、神的羔羊，对吧？或者讲到神的预备，或者说神的赐福，这些都是跟神有关系的。那有些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对吧？哎，讲到这个独生的儿子，当然独生儿子你将来是要讲到耶稣那个，那也跟神有关系的。但是怎么样顺服神，对吧？那这个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哈。我们怎么样敬拜神，对吧？所以这个跟我们有关系了哈。所以你可以先从里面找出一些相关的主题以后呢。然后找到这些主题以后哈，当然等下我们会释放啊，我们要用怎么样的主题来做这一段啊？但是现在我们先请大家先看一个，既然找到了这些，我们已经观察了、解释了，找到主题了，对吧？然后这一段到底跟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对不对？那我们就。在这一段相应的主题里面，有没有看到，基督的一个影子，或者说基督的一个预表在这里啊？那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东西哈，哎，其实跟基督都是有一点的关系。我们从最上面的讲到独生的儿子，对吧？独生的儿子，而且是最爱的那个儿子哈。那个就会让我们想到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啊，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他也是神最爱的，后来神来赐给我们，对吧？然后讲到亚伯拉罕的话，他怎么样的一种顺服啊？所以顺服跟耶稣基督后来，他最终让我们看到他在整个事工的里面。最后，在克西马尼园，他怎么样的一种顺服，这个也是有一种关系的哈，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一点点的一种影子的关系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到一种燔祭，对吧？哎，整个立位记哈，整个旧约的一个祭司制度，把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羔羊献给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基督的一个预表，对吧？那当然，我刚刚跟你们花了一些时间讲神的使者，对吧？啊，那这个稍微有点比较 theological 啊，就是说讲到，因为讲到三位一体嘛，因为讲到这个 Trinity 里面的这个第二位，在旧约里面其实已经在那里了啊，只是不是那么清楚哈，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到子孙，对吧？讲到那个 seed，那个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讲到那个与人的后裔啊，那个后裔那个东西的话， 其实，在整本圣经的里面，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development，这个主题也是一直，最后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对吧？在他的里面，来成全的哈。好，那如果我们都看到了这些了哈，那现在我就要决定哈，那这一篇，比如说我要今天晚上带查经，或者说我要准备一篇讲章，对吧？那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这主题太多了嘛，对吧？我要选择哪一个主题呢？对不对？那我这边就给你们举个例子，一个是比如说用神的羔羊啊，或者说神的羊羔作为一个主题，或者我选一个主题啊，叫敬拜神啊。比如说我要讲一篇道啊，讲到说我们如何的敬拜神，然后呢，我选这个创世纪的这一段。我专门来讲敬拜这样一样东西哈，那我就是要 focus 了，对吧？我要 focus 哈，所以我如果用这个神的羔羊啊，我如果找到这个主题以后，那我们要上次我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分享就是说在上帝的救赎的历史上面，我们先要找出一些相关的经文，对吧？用这个字哈，我们去找，对吧？当然，这个字圣经的经文太多了哈，特别在旧约里面讲到献祭的里面，讲到羔羊或者羊羔太多了哈，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经文哈。第一个我们就想到就是逾越节了，对吧？最典型的就是逾越节啊，逾越节就是他们在正月14哈。然后呢，他们要把羊羔要把它宰了啊，然后把它的血要涂在哪里呢？涂在那个门框上，涂在门楣上，对吧？所以这个命令天使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越过去了啊。所以那些房子没有涂这个的话，独生的他的头生的孩子就死掉了，对吧？哎，所以神是用这样的一种在历史上很特别的一个事件，来让我们看到将来的耶稣基督哈，他是那个上帝的羔羊，对吧？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就讲到立位记里面哈，当人犯了罪以后啊，怎么样赎罪啊？所以也是要用一只羊羔啊，然后要牵到耶和华的面前呢。要作为赎罪祭啊，所以这个要流出宝血，对吧？流出血以后呢，罪才可以来赦免。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就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里面的啊，以赛亚书的53章里面就讲到说他，就是讲到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个受苦的仆人。他来的时候呢，他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啊，然后他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就讲到这位受苦仆人的顺服，对吧？啊，这位耶稣基就是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种顺服哈啊。那最后，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约翰看到他的时候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或说背负啊世人的罪孽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主题，对吧？这个主题在神的救赎的历史上面，他一直在给我们一些线索啊，然后一直在那里发展啊。那最后要在哪里啊？在耶稣的身上要成就，是不是啊？所以你如果要选那个神的羔羊，比如说你今天要准备一个晚上带查经，你发现今天晚上来的很多都没有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你跟他讲顺服，讲什么东西，他们听不懂。但是你说我今天要突出一个事情，就是人的罪 先要，被处理，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最后呢，他是要代替我们的。你如果要讲这么样的东西的话，所以你必须要重点让别人看到，说，哦，这个羊羔啊。他到底为什么会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候，这神预备了出现了？然后原来他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耶稣最后的耶稣基督来到以后，他是要为我们牺牲的哈。然后呢，我们才会学习真正的顺服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如果面对的那天晚上很多人他还不知道什么叫救恩的话，那你要花一些时间。讲这些罪了哈，讲这些流血了，讲耶稣怎么样代替我们而死啊，所以你的重点就要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光光如果看这段经文的里面，你很难看出来，所以你一定要让这个主题最后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成就啊。那如果我今天说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主里的弟兄姊妹啊，我今天晚上用这样的一段经文呢，我要带出一个主题，就是叫敬拜神。因为为什么？因为敬拜的话，其实是什么呀？上帝知道我们心里所爱的，什么是最我们最爱的那个东西，其实我们就会很容易去敬拜他，对吧？比如说他好不容易生出这么一个孩子，对吧？所以有些我们也是对吧？你很想我有一个儿子，然后最后终于生出一个儿子，哇！你把你所有的精力啊，你把你所有的财富啊，你把你所有的 priority 都放在他身上了。星期天要不要去教会？那是 secondary。你要不要去侍奉神？那是 secondary，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你心所爱的，你是所有你一切的，那就是要敬拜啊。那基督徒怎么样敬拜神呢？所以这个的话，我们那天晚上可以围绕这个东西来看了啊。那我们就要看到这样一个主题啊，在其他的经文的里面，比如说讲到奉献的话，《生命记》里面的话讲到是一种把。出手的一种土场，其实也是最好的，对吧？先要献给神啊。然后在以赛亚书的里面讲到将来末后的这些外邦人，比如说像埃及人，他们要拿贡物来奉献给神啊。那个是讲到最后将来耶稣基督来成就了救恩以后，万国万邦都要来敬拜主，但是他都讲到一种。拿供物来敬拜神这样的一种主题啊，在以西结书里的话，就是个反面的例子了，就是讲到人要敬拜偶像，甚至敬拜到一种地步，他会把自己的儿女献上，而且让儿女流血啊，精活奉献给那些偶像哈，那这个是一个一个反面的例子啊，反面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神是怎么样看我们的敬拜哈。好，那我们如果看新约的话，就看到心灵的诚实，耶稣跟我们讲，对吧？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或者罗马书里面的第一章里面讲到，原来我们是敬拜那些受造之物哈。没有去敬拜这位造物的主啊，或者是我们再看到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来敬拜神呢？他说我们要凭着耶稣的血啊，也就是说，神先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真正在跟神和好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来敬拜他。我们才知道把最好的来献给我们的主啊，所以这些，你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话，你要在其他的经文的里面看这样的一个主题是怎么样在圣经的里面慢慢让我们看到最后这样的一个敬拜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成就，对吧？ 那你才可以来讲敬拜。好，所以这个大家知道吗？哈，先找到一个主题，对吧？然后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经文，然后看到这个主题怎么样，最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fulfill。那我在这边，我就给你用这个敬拜的例子，对吧？做一个主题哈，所以我最后要怎么样？要写一个中心思想。那我这个中心思想要怎么写呢？第一个不能忽略旧约的圣经，对吧？我要想要说，哎，这里亚伯拉罕确实他是要以以撒献上他本来是要来敬拜神。神也是要他来做这个，但是呢，神后来呢，为他来预备了一个公羊，来代替这个以撒呢，成全了他对神的一个敬拜然后他说，这意味着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先要用他的牺牲来代替，对吧？然后呢，他也是看重我们的信心啊。然后这样子以后才能够带领我们敬拜神，然后我们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要将最好的奉献给神，这样子才会学习真正的一个顺服跟敬拜。所以这个，当然我这个写的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通顺了，就是说你们看到，最后你们看找到了一个主题，对吧？然后呢，找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成就啊，然后最后你要写一个中心思想那这个中心思想，如果你要讲到的话，你就一直要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来讲那一天，如果你要带查经的话，你一直要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不要走偏了，对吧？不要走偏，不要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哈。所以一定要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来讲，那最后，祷告也是很重要，对吧？这是第七步了哈，祷告，祷告就是，你知道哈，我们在查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会 reflect，哦，原来我心里面有很多东西我在敬拜，其实不是神，对吧？比如说我的钱啊，比如说我的孩子，我就把它变成太重要了，但是呢，你说我怎么学顺服？我真的好难学，我好像学不会啊。那我现在要求神把这样的一种敬拜落实在我生命的当中，所以我们要求神啊，对吧？我们要求神嘛。所以我们第一个求神，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公羊代替以撒，成全他对神的敬拜。如今，基督以他的牺牲带领我们敬拜神哈，所以我们就先谢谢神的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拯救，然后呢，我们求神哈，就是求神帮助我们，然后在基督的里面呢，将最好的奉献给他，然后真正的带我们来敬拜他，所以大家这样子，知道我要讲的吗？也就是说，因为我看你们的作业，就是说你们基本上就是看到这个顺服，对不对？你们马上就说，哎，我怎么样来学习亚伯拉罕的顺服，对吧？如果这样的话，就怎么样，就 bypass 耶稣基督了，你懂我意思吗？你就没有看到说顺服或者说敬拜这个主题，我们只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来学习的话，学不来。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你就会 stuck。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亚伯拉罕了，你不是亚伯拉罕，所以你一直在里面打转，有的时候学不到，或者说你学到了，你就看不起别人，觉得别人学不会，对不对？然后呢，自己做不到的话，就有的人就 give up 了，哎呀，我已经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上几年的基督徒，我就是做不到了，知道都知道了，就是做不到呢，谁做得到？没有人做到，就变成这样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到说，哦哟，这件事情，神要在整个历史上，最后要在基督里面 fulfill， 基督帮我们做到了。然后我在基督的里面，我虽然开始做不到，但是我求神帮我做到，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 get it？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里面看到不能够马上学习，对吧？哎，马上学习学不来啊！马上学习好像就是学习什么？学习雷锋好榜样是吧？就是把它做成 sample 的话，那个叫 moralism 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好像 bypass 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最后，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做到了，但是你的方向对了，哎，你开始祷告了以后，慢慢的，你就有些东西，你的生命里面就结出果子了哈。好。所以这个七步哈，大家清楚了吗？好，所以你们现在回去，最后我给你们的作业，你们就要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啊，你们写七个好不好？哎，一定要 go through 一下哈，go through 一下，印象深刻，然后跟第一次作业对比一下，有没有一些收获啊？啊，要这样去做哈。好，那最后一个我就很快了，这个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3章里面讲到大卫跟这个三个勇士的故事，对吧？很简短的故事，讲这三个人到这个大卫那时候在那个商寨里面，对吧？然后呢，他在收割的时候，他就是可想了，因为他从小是在伯利恒长大嘛，对吧？你说他在洞里面没有水喝吗？也不会的，一定会有水的吧？要不然会干死掉了。但是他就是想了，他就说我想要伯利恒那个井里的那个水，可以让我喝一点，那是多爽，对不对？家乡的水嘛，那是不一样的嘛，对吧？那结果他的三个勇士就闯过去了，对吧？所以有 commentary，写他说从这个住的地方要到伯利恒，经过腓利斯人的营盘，然后要到那个城市，又有敌人在哪里的话，而且有多少12个 mile，你想想啊，12个 mile，你自己去跑一趟，自己都渴死了，对不对啊？还要去拿那个水拿过来，要给大卫。所以大卫拿到以后，他就不肯喝了，他就把这个水就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啊。他说这个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快看这段经文的话，其实开始是慢慢抓住，就是说，哎，这里面好像也没有一些 keyword 可以跟我们抓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里面就讲到一种概念了，对吧？为什么要闯过去啊？为什么，最后他拿过来以后，他要把它浇奠在他的面前。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主题，就讲到一种忠诚啊，忠诚啊。你们有些弟兄姊妹写这个作业的话，很好哈，就说你们已经看到这个主题了哈。然后你们看到这个三个勇士怎么样对大卫忠诚，就是对王的忠诚，对吧？然后呢，大卫怎么样也是，对这些人很忠诚啊，他没有轻看这些人的工作，而且把他的工作把他这个升华了哈，然后奉献给神了哈，然后呢，你们的应用的时候，我就看到说怎么应用呢？我们就要学习大卫的怎么样对别人哈，或者说我们要学习这个三个勇士怎么样对大卫的忠诚啊？所以你们还没有看到这里面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来成就啊？所以我就重点，我接下来就观察解释这些，我就先不跟你们讲了哈，我就跟你们讲这两个主题，比如说勇敢啊，或者忠诚，到底怎么样在大卫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来。来实现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三个勇士，对吧？我们在这边，其实三个勇士也是预表基督，哈。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他们很勇敢，对吧？他听到了，大卫在那里讲的时候，没有命令他们啊，他们只是旁边听到哈。而且他这个去的话，不是一个命令叫他去拿水，而是他完全自愿的，对不对？然后呢，他闯过去的时候，他真的是要冒死啊，而且他要忍受艰难啊。而且他要冲破敌人，你知道这个"闯过"这个字，如果去查这个希伯来原来的意思，这个字很有意思，好像有点英文可以把它翻译成 "split"，split，就是好像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把它 split 掉了才能够去一样，或者是说他把敌人把它 split，他才能够真的冲过去，然后把那个水把它拿回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字，是关键，就看到他们的勇敢，对吧？然后他们打给最后呢，他奉献给了这个王哈。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讲到这个，是一个基督的影子呢？因为你相对于耶稣基督来讲，都是有一个 parallel 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哈，就是一个平行的东西在里面。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话，看到他怎么勇敢、怎么忠诚的话，就看到他也是听见，对吧？他听见父的旨意，所以在三位一体的当中有一个约当神知道，基督知道父的心意那这个是他到了克西马尼园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嘛，对吧？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对吧？然后耶稣的降杯来到我们当中你们最近在查这个腓立比书就讲到他不是与这个父来抢夺的，乃是谦卑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他完全是一种自愿的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他也是闯过他是冒死。他不过他已经是奉献了他是忍耐了各样的艰难忍受，对吧？最后他打败那魔鬼的仇敌所以他不单是说把水取过来，而是他把自己的生命倾倒了，然后他成了我们的活水然后呢？他把这个东西奉献给我们，所以在这个三个勇士的身上，我们看到基督的一个影子在里面其实最终我们是要看到基督怎么样，他对神的一种忠诚，或者说他怎么样的一种勇敢所以，表现在我们身上的话，就是因着基督这样的一种成就呢，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再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忠诚，所以我们不是直接来学习这三个勇士怎么样勇敢而是说基督这样子勇敢的成就了，他先来感动我的心，对吧？他先来拯救我然后我现在在基督里面，我怎么样变成一个勇敢的人？所以你们知道这样有点不一样吗？就是说直接学习这三个人，对吧？更说，我怎么样看到基督在这个里面先成就了以后，我在他的里面，然后他把这个东西赐给我，是不是不一样？是不一样嘛，对吧？那同样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看这个大卫，看这个大卫做王的话，我们在这一段的里面看到他不肯喝，对吧？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宝贵了所以他就把它奉献给神了，然后他说：“你们真的是冒死打水啊！你们这个水我不能喝，这个水像血一样啊，怎么可以喝呢？”所以大卫看到三个勇士呢，他的忠诚非常宝贵，宝贵到一定的程度，他觉得这个东西只能奉献给神，他不能自己来用所以他把这个尊荣奉献给神同时他也尊荣这些人对他的服务，对不对？那如果我们马上就学习大卫的话， 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因为怎么样，大卫他不是一个完全的王，对吧？他在这个事件的里面表现得很好，但是后来怎么样？后来他这个八十八的那个老公乌利亚，对吧？他就没有对他，他其实是个勇士啊，他对他非常忠诚啊，他怎么后来会想到说把这个人给他搞死掉，对不对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如果我们光光学大卫的话，不行的，因为他怎么样？他不完美，对吧？只有他是一个影子，最后让我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王。哎，然后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在马可福音的14章的里面，讲到玛利亚把那个香膏抹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也是太宝贵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神是怎么样 react 啊？神那时候不是说他不敢用这个，神还是用了啊，神还是用他的膏油，神也肯定了他的奉献。但是呢，神讲到说你是为我预先安葬来预备的，哎，指向他要走向哥哥他，对吧？然后呢，他说将来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这个女人，所以上帝在他整个的是这个故事的里面表现出来，跟大卫是不一样的哈，他有一个一贯性在里面。因为他一直是顺服父来到我们当中，对吧？然后他一直要走向哥哥他，他要成就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旨意哈。所以，我们如果在这里学大卫，不是在学大卫，而是要将来看到大卫这样呢，是指向一个更高贵的一个王哈。所以，我们要对那个王忠诚啊，哎，对吧？我们是对那个王忠诚，或者是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在耶稣的里面得着他的一个救恩以后呢，然后把他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活出来哈。所以我们要先跟基督来联合哈，不是学习大卫对部下的一个忠诚哈，而是说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怎么样看弟兄姊妹的服侍，对吧？别人服侍得很辛苦，第一个我们不要嫉妒，对吧？另外一个，我们看重别人的，因为他也是把这个东西奉献给神的啊，所以呢，他也是为了福音的一个缘故哈，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我们来这样的来在基督里面成就了以后哈，那个是不一样的。好。好，那下面就是你们能不能这个拍一个照片也好，不过这个 slide 最后会load 到那个 website，好吗？你们可能已经做过这个作业了，对吧？如果你们已经做过的，你们就前面第一次作业是三步法嘛，对吧？现在要用7步法来做，好吗？就选一段好不好？当然，如果你们2段都写也是太宝贵了，对吧？但是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啊，请大家就是在4月17号，就这个星期五，好吗？星期五晚上半夜之前，好不好？你就尽量去做一下哈，7步法做完以后呢，寄给我啊。那我们星期六再准备那个星期天的 slide 的话。如果看到你们的一些问题可以讲的话，也可以讲一下哈。不过你们都很用功了，感谢主，你们都是学得很宝贵。好，今天有没有特别的问题？你们还要有吗？没有是吧？没有我们就祷告哈。好，亲爱的天父，何等的感恩，因为在基督里面，你已经成就了所有的一切啊。如今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手上有这么一本神的完全的启示，旧约的圣经，都是让我们看到你在历史上面曾经已经成就了，其实对当时的那些人，对当时的读者， 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生命的影响，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成就以后、圣灵降临以后的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相信你的美意，就是让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就是让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并且我们晓得他已经完成了工作。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有些东西不见得都已经可以完全的顺服，我们已经完全的敬拜，但是主，我们知道这是你要在基督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成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来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也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他的生命真实的在基督里面来长成。感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啊。